以恶意好，练汞烧丹是为真，渔夫贪得差为神。自家国有点金术，岂肯将来别受人。炉顶背，火后云，抽天配合雨生成。一朝得手飘然去，春内何必有半心。意，交换的意思。恶和好都是针对财物来说的，用我低劣丑陋的东西换取别人完美的东西，对我有什么好处呢？但是欺骗良心并且贪婪的人，一定要用尽他的诡计手段，用尽他的诬陷奸诈的方法，用以满足他们的欲望。怎么知道会引起鬼神的呵斥愤怒，今天又不仁义的方法夺取他，以后一定由于不吉祥的事情失去他。楚继良喜欢谈论烧炼金丹的方法，聘请接纳方术之士，每天烧炼金丹。祖先留下的财产几乎花费了一半，他仍然不悔心。一天，他去苏州虎丘塔，碰到一个人服装华贵美丽，姿态风度清爽古雅，询问这人的姓名，回答是江右的强自良。楚继良和他谈到烧炼之术，他谈天说地，嘴上滔滔不绝，每句话都具有奇妙的旨意。楚继良大为高兴，第二天早上晨兴登门拜访强自良。楚继良见他身边带着美丽的女人，所有的茶具、锅具和酒具都光芒耀眼，像金银之物。强自良指着这些对楚继良说道，金丹炼成之后，这些物品都如粪土一般了。楚继良情愿拜强自良做师傅，还使强自良拒绝不允许。到了楚继良跪下请求，他却答应了。于是强自良与小妇人一同到楚继良家中的后院里住下了。楚继良典当和出卖庄园的田产，得到2000两银子。强自良对他说道，有这些银子作为引子，可以炼出6万两银子。循环周转，互相烧炼，这种利润不止1元。他先取出100两白银放入炉顶，剩余银子另外分存在箱子里边。强自良每天到家外游荡玩乐，留下小妇人看守炉顶，叮嘱楚继良道，一定必须虔诚洁净，千万不要做污浊秽脏的事情。楚继良与小妇人男女共同住在一个房子，两人如同干柴烈火，未免做出奸淫之事，于是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。强自良回来看见烧炼金丹的炉子毁坏了，大声责骂道，小子耽误了事情，严厉地拷打他的妇人。妇人说出了实情，楚继良叩头认罪。强自良说道，你小子是不可能进行教导的，带着小老婆生气地走了。楚继良侥幸避免了灾祸，失去的银子又不太多，想凑一些达到原来价值，赎回田地，重归旧业。拆开打上封条的箱子，里面全都是瓦块和石子，这样银子已经被人换走了。于是楚继良特别愤恨，当天就上路到各个地方寻找强自良，企图得以见面，将他一寸一寸砍裂才能够高兴。来到南京雨花台旁的一处酒店内， 楚季良看见强自良独自饮酒，强自良一看楚季良，不等他说话，就邀请坐下，凑近耳朵说道：“我赚了你的银子，没有道理可以说，但是炼金丹也属于触犯禁令的事情，一旦告到官府，得到受理，都同样玉石俱焚。这里有个某姓大族，家里财产成千上万，现在拿出5000两作为引子，你可以假装扮作我的师父，一同去他家。事情成功后，除了归还你原来2000两银子，其余的两人各分一半。这样，你虽然以前丢失了本钱，还可以在后边取得利息。”楚季良不觉又萌发贪婪的念头，于是答应了他。二人来到某姓家里，强自良对楚季良很恭敬，行使弟子的礼节。像上一次那样，他每天到外边游玩，某家也因为他的师父守护炉鼎，从而不加怀疑。到了第49天，强自良竟然没有回家，打开炉鼎一看，里边空空荡荡，没有一点东西。某家将楚季良锁住送进官府，楚季良说出被欺骗的原因，官府不相信，重重责打后将他关在监牢里，并向他的家乡的官府发信，追究赔偿某家钱财。这时楚季良的家业已经空了，官府多次催逼，他都无法交出。楚季良坐了3年监牢，才从江西将强自良捉拿归案，没收他的家业，分别补偿给某姓和楚季良，立即将强自良打死在刑杖之下。公孙兴在北宋元佑年间在朝里做官，请求出使新罗国，国王送给了奇异的玉器，有纹路的犀角、红色的珍珠等世上没有的珍宝，用来纳贡给朝廷。公孙兴在外国市场上全都买了假货，更换了贡品。船行到江的中心，狂风大作，涌着大浪，公孙兴和船都被撞碎了，只留下一个仆人，被江中的大浪送回到江岸，这件事才得以流传。明代天启年间，一个大官听说报国寺的僧人收藏了《定武兰亭》真本，派手下人骗来僧人来辨别兰亭本的真假。大官看完后，拿出收藏的一本字帖让僧人看，僧人荒谬地加以称赞。大官说道：“你既然特别赞赏，拿这本字帖换你那本怎么样？”僧人不敢违抗。时间不久，大官的事情败露，朝廷抄收了他的家产，将古玩送到报国寺变卖。原来的《定武兰亭》真本仍然归于这位僧人。